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对抗教会衰败的第三个保障，就是基督的再来。保罗借着基督的显现和国度，郑重地向提摩太做见证，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要用百般的忍耐和全备的教训来责备人，就是把人带到光中，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形，而自己责备自己。来警戒人，就是让人认识自己永远的价值，而愿意来积极的追求主，并且来劝勉人，就是站在人的旁边陪伴、安慰、勉励，让他也能够紧紧的跟随保罗的教训。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在末后的时代，人会耳朵发痒，而厌烦纯正的道理或者健康的教训，反而随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增添了许多假教师。这些假教师专门讲迎合他们情欲的信息，让他们觉得安适舒服。接着第五节，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凡事谨慎是向着自己说的。谨慎这个字的希腊文 nepho 意思是 sober， 或许翻成清明谨守会更好些，因为这个字的意思它不是胆小畏惧或退缩，而是在清明的心思中仔细的衡量过，然后以自我约束的态度来面临各样的人事物。尤其当面对教会中败坏的光景，不能够冲动，不能够意气用事，不能够大发脾气，也不能够争吵谩骂，这样你就落入了撒旦的陷阱中。你一定要在清明的心思中约束自己，等候圣灵的带领。忍受苦难是向着环境说的，主的仆人走的都是十字架的道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不肯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他不配做我的门徒。而环境中的每一个苦难，都是神量给我们的十字架，让我们来学习舍己的功课。而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正好是通往荣耀的道路，因此在我们背十字架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是安息的，我们的态度是祥和的。做传道的功夫是向着众人说的，尤其是向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传福音、报喜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而功夫就是 work，翻成劳苦或者是工作，特别是指照着神在人身上的计划来劳苦来做工。就像四章二节这里说的，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劝诫人、劝勉人，而尽你的职分，这是向着教会说的。尽这个字英文是 fully carry out，也就是说你尽心竭力的把你全人都摆上的。职分就是 ministry， 我们一般也可以翻成是职事。职事就是神给你的托付，必须是你，也只有你才能够完成的。而你必须摆上全人，忠心完成神给你的托付，这也是到你见主的时候你要向主交账的。在那个时候，主是不是会称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就是根据你是不是 完成了你的托付，你是不是忠心的尽你的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会说你没有职事。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那里说到我们的主要往外国去，就是升天了，他把仆人叫来，按着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所以在神的家中，每个仆人都是有银子的，你最少你有1000银子。而你说你没有职事，因为你和那领1000银子的一样，把银子埋在地里了。也就是神照着你的才干给你的银子，你把它浪费在世界中了。因此保罗这里要提摩太尽他的职事，其实也是对2000年后的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你要尽你的职事。而撒旦最害怕的就是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起来尽他的职事。因此在过去2000年中，撒旦对教会最大的迫害就是让圣徒没有职事，让圣徒失去功用。今天教会中主日能够来聚会，能够奉献一些钱财，就算是好基督徒了。这就让每个主日来参加敬拜的圣徒中，几乎有 80% 是不尽功用的，他们是瘫痪的。关于教会的建造，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3节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人和教师。这些恩赐的目的呢，是要成全圣徒，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各尽其职，这样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一直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基督身体的建造是每一个圣徒的责任，每一个圣徒都要被成全，都要起来尽他的职分，各尽其职。因为只有尽职，你的生命才能够长大，你也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样教会才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然教会中的圣徒因着生命度量的不同，因着负担和恩赐的不同，我们有的人职事比较大，有的人职事比较小，有的人职事比较全面，有的人职事是非常特定的。但是最后神的赏赐和你职事的大小没有关系。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5章，那3个仆人中有赚了5000两的，有赚了2000两的，虽然所赚的差距是2倍半，但我们的主对他们所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因此赏赐和你恩赐的大小没有关系，但另外一面，主对那把银子埋在地里的却是十分的严厉，盼望我们都接受提醒。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自己的职事是什么，你就要在主面前寻求，另外一面积极地参与教会各方面的侍奉。我相信有一天主要向你显明什么是主特别量给你的托付。在罗马书12章第6节到第8节，那里我们看到有7个不同的职事，有说预言的，有做执事的，有做教导的，有做劝化的，有做施舍的，有做治理的，有做怜悯人的。而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到31节，那里保罗又列了9个不同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有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有治理事的，有说方言的，还有翻方言的。这些保罗都是举例说的。当然神教在教会中的职事不只有这些，因为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机体，你作为身体上的肢体，如果你看见身体需要而你又能够补上，你就要立刻补上。 教会中的圣徒每一个都这么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到后来你就能够发现神为什么把你们这些圣徒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因为大家的恩赐和根据恩赐所发展出来的职事是互补的，大家来在一起相互帮补，这样就能够一起来见证基督身体的荣美。而保罗在他殉道前，他最关心的就是提摩太能不能尽他的职事。外面环境有困难，不怕；教会中假教师猖狂，不怕。只要提摩太能够尽他的职事，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我们都是2000年后的提摩太，保罗也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一样的话，你要尽你的职事。接着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只要提摩太能够尽他的职事，保罗就安心了。他说，我可以走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简单的两句话，如果你能够明白背后深刻的含义，你就会匍匐在地上敬拜神。所以我们细细来看，首先我现在被浇奠，保罗说他要像奠祭一样被倾倒出来。要明白保罗的意思，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奠祭。奠祭是附加的祭，不在五个基本祭之中，而是在人献五个基本祭的时候另外加上去的。奠祭用的是酒，就是把酒洒在正在焚烧的祭物，让火烧得更旺，让祭物烧得更完全，让火祭的馨香更为浓郁，而让神得到完全的满足。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六章，那里启示出五个基本祭，就是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这五个祭都是基督的预表。我们很简单的稍微解释一下，赎罪祭说出基督是那无罪的羔羊，替我们被摆在祭坛上，这解决了我们罪性所衍生出来一切的罪。你经历基督的赎罪祭，你就得救了。赎愆祭说出得救之后，我们这个人还是会犯罪，而你的罪行就必须取用基督作为你的赎愆祭，借着你向主认罪，你所犯下的罪愆就得着了赦免。这是你蒙恩得救之后，借着认罪重新与主恢复交通。燔祭就是基督把他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燃烧，成为灰。这燔祭烧出来的馨香之气是要让神得到满足。赎罪祭就预表基督那柔细纯良的人性，是完全合神的心意。而平安祭就是借着基督成为上面的四种祭物，让人和神之间产生和谐无间的交通，让神和人同得平安。所以这五个基本祭都是指向基督说的。而根据我们对这五个基本祭的经历，圣徒也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基督徒，他们相信主了，他们得着主了，就经历基督做他们的赎罪祭，做他们的赎愆祭，做他们的燔祭，做他们的素祭，做他们的平安祭，这样就让神得着满足，神也就称他们为义。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必须要有的经历。当然每个人经历的深和浅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每个基督徒都要经过这个层次，然后达到下一个层次，就是第二类的基督徒。他们不仅相信主，他们不仅得着主，他们还被主得着了。他们不仅仅经历基督作为他们这五种祭物，他们还愿意参与在祭物之中。当然赎罪祭、赎愆祭我们只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这两个祭上我们没有份，但是在燔祭、素祭和平安祭上我们可以参与。他们愿意 把自己献上成为燔祭，他们愿意让基督的美德组织在他们身上成为素祭，他们愿意一直住在基督里而成为平安祭。能有这些经历已经是相当属灵的基督徒了。但到了这一个层次，圣徒还可以再继续往前变成第三类的基督徒。这一类的基督徒，他们不仅得着了主，他们也被主得着，在这之外他们的一生都被主制作，把他们酿成一杯属天的美酒。在别人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倾倒自己加在别人所献的祭物上，使得献祭更完全，献祭的馨香之气更能够满足神。他们身上不仅有基督的丰富，他们更不吝惜的这些丰富倾倒出来。保罗就是这第三类的圣徒，他不仅得着基督，享受基督，还完全被主得着了，与主完全一致了。因此在腓立比书1章21节，他可以这样的宣告：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要活着还是要死，当时对保罗是个两难，而在那个时候他为了教会的缘故，他选择活着。而现在他在地上的旅途走到了终点，他也知道提摩太会起来尽他的职事，这时候他安息了，他没有遗憾了。但是他还是要起来，在提摩太所献的燔祭上，他倒空自己成为奠祭，他要为主殉道了。这是他这一生最荣耀的结局，也是最荣耀主的结局。接着第二句话，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The time of my departure has come。 离世这个字英文翻成 departure， 它本来希腊文的意思说到一个船只要离开港口了，要出航远行了，这时候他就必须松开套在岸上的绳索。也说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绳索羁绊让你靠在港口，而这个绳索也成为我们一生的瑕疵，让你离不开港口。一开始可能是罪恶，可能是世界，当你慢慢成长，这些不成问题之后，可能是你的己，是你的肉体，而你又继续慢慢成长，到后来可能是你的天然，可能是你的身体。因着这些绳索的羁绊，让你这一生都不自由。现在保罗要殉道了，像一只船要离开港口，要飘向海洋，要离开有限制的存在，奔向没有限制的存在。因为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有限的，我们对主的经历是有限的，我们对主的享受也是有限的。现在我们砍断了绳索，我们要飘向神那无限丰富的海洋，我们对主的认识、经历和享受就马上高过以前的认识、经历和享受，这成为一个更高层次的存在。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3节，他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了。现在他终于可以经历什么是好的无比了。保罗他自己一点也不怕死。对于基督徒的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节到4节讲得非常透彻。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的这个身体，保罗把它比作是帐篷，它是临时的，它是简陋的。因此当我们住在这个帐篷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叹息，因为这帐篷一下这里松了，一下那里漏了。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穿上一个属灵的身体，这身体呢是神所造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它是永远的，它是柔美的，它是舒适的，它是安全的。而我们死了，就要脱下这帐篷，脱掉 像脱掉衣服一样，而这时候我们就是赤身的，赤身的人是羞耻的，是不能够出来见人的。就像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那人暂时留在阴间的乐园，和拉撒路一样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等待基督再来，我们就可以穿上那属灵的身体。对于保罗在那里说，不是愿意脱下这就是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而是愿意穿上那个就是天上永存的房屋，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盼望，就是叫这必死的地上的帐篷被永远生命那永存的房屋吞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基督徒对于死的认知和态度，这是何等的好卖。当保罗要殉道的时候，他最在意的就是提摩太能不能尽他的职事，而对于他自己，他满了安息，因为殉道对他是最荣耀的结局，更美好的事物等着被他经历，被他享受。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在地上我们要尽我们的职事，等到我们走完地上的路程，我们就要脱下这暂时的帐篷，等待那天上永存的房屋。主啊，谢谢你，我们的一生你都已经为我们安排好，就帮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间就能够抓住机会，发展自己的恩赐，认识自己的职事，帮助我在教会生活中能够借着参与侍奉，明白什么是你给我的托付，也赐给我这样的忠心，能够在教会中尽我的职事。祝福我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